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馆长，
喂，大锤兄你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啊，台湾眼星观测技术推群独步 ，NASA 科学家列席参加研讨会。
Yeah， 是这样子，我想不止那个哈，大锤兄，您记得我们去年的八月份不是福卫五号8月25号发射升空了吗？
对。
发射升空以后，当然还有是媒体在那边胡乱批评啊，说什么影像模糊不清啊什么的。
嗯，
哎，已经调整过来，然后我们现在手上都拿到非常漂亮的台湾的完整的影像了，福卫五号拍的啊。
是。
那昨天、前天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啊，那就听到了碰到这个国家太空研究院太空中心的这个主任啊，主任他就跟我说，他们就重新整理了软体以后，重新调过来了。软体调试以后呢，就得到非常好的影像了。所以跟原来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啊。
嗯哼，
媒体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乱报啊。
是。
很高兴的是，这样不只是福卫五号，今年下半年的福卫七号，
嗯，
如果能顺利发射的话，七号包含6个小卫星。
嗯，
用眼星的方式，什么叫眼星的方式啊？就是它去接收来自很多 GPS 卫星的无线电波讯号。
嗯哼，
那那些讯号呢，经过了我们的电离层、大气层会拐弯的，会受到影响。所以从那讯号接收到的情况呢，就能够反推电离层、大气层的各项参数了。
嗯，
所以它就能够帮忙预测天气。那这预测天气的准确性呢，比以前要来的好太多了。
是，
所以说这是很高兴的，令人高兴的事情。
有一个数字，我不知道是如何得来的啊。
嗯，
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热带地区的资料密度可以大幅提高8倍，也就是对刚才你说的气候和包括我们最关心的台风路径预测的这个内容做出相当程度的贡献。问题是，什么叫做密度高了8倍？
对，也就是说啊，原来我们的福卫三号就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了啊。嗯，那也就是在过去观测的电离层的资料，全球到现在为止观测大概500万笔啊，那里面的90%450万笔是来自福卫三号的。但是福卫三号的倾角比较高，你知道比较高的意思，它比较接近的南北极这样绕，
嗯，
72度。那福卫七号呢，未来是24度，
嗯，
24度斜的这样绕的话哈，它经过热带地区的机会就高很多，
哦，
所以是热带地区的资料密度会提高8倍，
哦，
也就是你观测的我们热带地区上方的这些电离层跟大气层的点啊，
是
丰富密度高很多啊。哎，那你知道吗？台风的预测以前是3天到5天。
嗯，
未来是可以到7天，
哦，
所以前后可以长到7天，然后预测的准确性也会高很多了。
也就是说，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就知道说下个礼拜的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台风，会不会登陆什么都明白了。
然后这或许说你看到了3天以前的台风形成出现了以后哈，
嗯，
你可以一直预测它7天以后的路径会走到哪里去。
嗯哼，
所以这个福卫七号会变成台湾对世界天气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是。它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像今年夏天就可能了吗？
哎，不还不行，我这应该是下半年吧。
嗯，
但是那个主任也跟我讲说，猎鹰九号的 schedule 还是会往后推迟了。那现在还没有，
是看那个发射火箭是吧？
对对对，我们福卫五号也是用猎鹰九号发射的嘛。
嗯哼，
那七号的这6个卫星也是用猎鹰九号啊。猎鹰重型火箭，对不起
啊，猎鹰重型
上次不是刚把个跑车送上去吗？
对，猎鹰重型是好像把3个绑在一起，3个火是不是？
对对对，3个火箭总共27个引擎嘛。
27个引擎，对，
对对对，所以哎，大锤兄，你现在太空知识也非常丰富了，佩服。
这讯息，这不是知识，
是
我离知识层面还差很远啊，对吧？
对对对对。
馆长，您现在所在的地点是竹山断层保存园区。
哎，对，
这是一个5周年的庆，是一个庆典活动吗？
对，刚吃了蛋糕，5周年的蛋糕啊。
嗯。
哎，大锤兄啊，
嗯，
这个断层保存园区哈，啊，不是我在做植物性行销，是大家都应该知道。
一定是的，
哎，一定是的啊。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刚到科博馆以后哈，啊，才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园区啊已经被整个地填平了。
嗯，
原来精彩的车轮普断层的逆冲断层的那个地质的 signature， 它的这些图像啊在地表底下都给它太空包全部填起来了。
嗯，
因为以前的台大的陈文山教授挖到一个槽沟就在这个地方哈，啊，
哎，
这个槽沟是他们地质学家研究那个古地震的，非常漂亮，里面看得清楚啊，两个板块错动以后产生的逆冲断层啊。
嗯，
当时他就拦轿喊冤了，跟游锡堃院长讲说我们把它盖起来嘛， 真的拿了六亿多，可是花了四亿多把地买下来以后呢，当时台大就说了，我大概盖不起博物馆，事后没办法经营
啊，
所以摆在那边一直没动作。那这时候台风啊洪水来了就会破坏它，所以被填起来了。但这个计划没有死，转了好多年以后又落在科博馆头上了。刚好我来当馆长，
是
这个时候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啊，终于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然后把地层重新挖出来
啊，
看到了漂亮世界级的逆冲断层啊。
嗯，
今年已经是五年了啊。
是，
大春兄，可是好玩的是什么？这个园区里面才不过2.8公顷，就有一个台电的高压电塔。
嗯，
很高，是那种345kV 的高压电塔啊。
是，
那你知道台湾老百姓一看到电塔就会觉得它的磁场会致癌吗？
嗯嗯，
那到底会不会？作为馆长，我自己就要先测了。
嗯，
买了磁力计来测以后，发觉根本就没有影响。
怎么说？
因为电塔很高，
嗯，
它最高的那上面电线走到5-60米的高空啊，
嗯，
在地面上我们拿那个精密磁力计量啊，基本上跟背景值差不了太多
啊，
所以对地面上的人活动，还没有路边其他那些什么变电箱的磁场来的大呢。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路边的变电箱磁场是有危险性的吗？
不是有危险性，它是比较强，都没有危险性，都没有达到世界级的633还是833那个毫高斯啊。
嗯嗯。
但是呢，它比路边变电箱还来得小。
是。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但台电每次跟人家讲，别人没有人相信的。
嗯
嗯。那科博馆呢，也不是用说的。
是。
你知道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摆了85只鸽子。
啊。
鸽子就是拿亚克力做的非常漂亮的鸽子形状，肚子里面放 LED 灯啊。到了晚上八、
哦，等一下，等一下，是设备是吧？
还、啊、是设备、
哦、
不是真的鸽子啊、
嗯嗯。
但那个鸽子底下就是一个磁场测量器。
嗯，
所以大春兄，你看这个概念啊，
是
85个鸽子分布在整个园区里面、
嗯，
每一个鸽子所在的柱子上就有个磁场测量器。
是，
然后你把这磁场数据呢集合在屋里边墙面上，整个画出一个3D 的磁场分布来。
嗯，
不需要任何人说，民众自己看的就知道没有影响。
是，
我觉得科学教育要这样做。让科学让数据说话嘛。哎，大春兄，你知道那个鸽子肚子里都有 LED 灯啊？
嗯，
然后整个电塔被我们漆成彩色的，晚上打光。
哦，
哎，到
变成一个景观了。
对对对，晚上是一个彩色的艺术地景。
你这样说，难道还不是植入吗？
哎，这叫分享，我拿你当好朋友哈、啊。所以，
好。
好，
咱们再说一遍，这个竹山断层保存园区是吗？
对，竹山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哈、啊。
怎么去呢？
就
干脆说明白，把交通啊路线都跟我们说了吧。
中二高的那个竹山交流道下来，面对交流道的就是这个园区了。
哦，
你往右边去，再上去就到了鹿谷，到了溪头，到凤凰谷，往左边去就到了大家去找钱母的紫南宫了。
嗯，
所以找钱母或者去溪头休息之前呢，先到竹山，
先到竹山断层保存园区。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太好，感谢你。
哎，没有，我这个蛋糕带一点回来啊。好了，太空竞赛展开了。波音公司吧、CEO 说他们可能会把马斯克的超跑给带回来，这是什么意思？人家发射上去的，哎，他把他带回来的话，不论展示的技术如何，有没有这个刑法的问题。
大春兄，你不觉得这个话充满了挑衅吗？
这个话倒我是觉得，他如果做的话，我很好奇，在太空上面去让一辆如果是完好无缺的让一辆跑车回来，他到底该是谁的？
对对，当时你问的问题其实很好，但是我们再往回退一步啊、当年对吧，当初马斯克把个跑车送到轨道里头去，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
对，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有潜在的危险性，他总有100万分之1的危险性吧。但没有人管得了他。但送上去了以后呢，说老实话，这个车子到了外太空，它产权属于谁的？
是，
今天你波音还真的发射一个抓取性的小卫星把它抓回来了，那到底它有没有侵占的问题啊？
嗯，
但我都觉得很好笑，它只是嘴巴上说说了。但是波音、你知道波音现在啊帮 NASA 发展 SLS。 SLS 是 Space Launch System。
嗯哼，
也就是另外一个巨大的发射火箭。
是，
那你知道马斯克自己本身在搞猎鹰重型吗？
嗯，
所以他已经有了，但是他帮太空总署，你知道太空总署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头，
对，
所以他钱一定要分给别的厂商，大家彼此竞争。
嗯哼，
那波音搞这个东西呢，那希望能够跟马斯克能够有竞争性的。
嗯，
但现在还是马斯克领先。
是，
可是呢，波音也希望十年之内能够踏上火星。
好像除了马斯克之外，还有贝索斯，对不对？
对，贝索斯是叫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啊。
他的努力已经到了什么阶段？
他还只是在做地球周边轨道的太空观光。
啊、
他跟那个上次不是讲维珍银河的那个吗？
是
Richard Branson。
Branson，
对对 ，Branson， 他们这几个都只是在做太空那个怎么讲次太空的观光、次轨道观光啊。
嗯、
但是马斯克是真正往远的地方去。
嗯，
贝佐斯也在这样发展，但他现在我想焦头烂额了。美国又跟他那个谁，那个川普不是跟贝佐斯不太对盘吗？
嗯哼，
老在整他。那贝佐斯，哎，枪打出头鸟，他说现在最有钱了，不是？
对，他是全世界的第一富翁了，好像。嗯，
第一富翁苦恼大概也不少啊。
嗯哼，
但是波音，你知道波音这个总裁讲的话也是啊，他说他当然期望波音在有生之年算把人送上火星。
是。
但是他说他确信第一个抵达火箭的火星的人搭的火箭是波音的火箭。
嗯，
你讲这种话也没也是夜路吹口哨就是了嘛。
是，这也是口水战是吧？
对对对。
可是波音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可看的，就是有前瞻性的发展计划？
其实他现在他们本来想做回收，但是马斯克走在前面了。
嗯、
但是呢，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太空发射系统，做大火箭。那另外。波音还是认为啊、
嗯、
他不太想跟马斯克真的跑到火星去竞赛
啊，
他说把接近地球的商业化旅行先把它做好吧。
嗯哼、yeah. 是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太空另一波的太空竞赛又展开了哈、
对
SpaceX 的运费开始要调账了
啊，
这是一个大消息啊，对于很多具有天文或者是宇宙梦的人来说这不得了，因为它牵涉到一次上去要多付$4亿呢。
对，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成功。
嗯，
你会想的是说啊 ，SpaceX 把火箭第一节火箭成功回收了，不是降低成本了吗？嗯、
对。
但它降低成本并不会反映在他们跟官方的交易上面。
嗯，
你 NASA 反正有钱嘛，那你要让我服务送上去的话，我要收多少钱的话，你需要我的服务你就得付钱。
嗯。
这并不是在市场上的商业竞争，
是。
而 NASA 现在没有别的 vehicle，
它是个独家生意
啊。对对，所以被波音那些也在竞争了，但现在看起来就是 SpaceX 它的天龙号
啊，
比较有希望能够把这些后勤补给仪器设备送上去太空站嘛。
NASA 的背后应该就是川普，川普也是个商人，他也会有一把算盘的，对不对？
对 ，NASA 也是在玩这样的游戏了。
嗯，
因为从2012年到2020年啊，
嗯，
那 NASA 会有31次的飞行，
对，
那 SpaceX 负责24，然后另外一家公司 Orbital 负责11次，
嗯哼，
呀、yeah, ，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当时 SpaceX 便宜很多，人家要$26,000,000，他只要$15,000,000，
嗯，
但到2020年以后，他这发射费用就增加了，
对，
那
而且是以300%来这个幅度来增加，哎，这非常可观啊。
对对对，但是那 SpaceX 的说法是什么？是原来收太便宜了。
嗯哼，
对
对，不，他的说法应该说的更直白是，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是吧？
对，
你要留下买路财。
哎呀，不，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啦，也就是因为 NASA 也希望能够开辟比较多的承包厂商嘛。
嗯哼，
但是呢，他也希望减少飞行的次数。让 NASA 的弹性增加一些，那减少太空人的工作量。
是，
所以呢，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次数少了以后 ，SpaceX 他们成本还是会增加的。
嗯，
所以他们就要加价了。
是，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SpaceX 跟这个 Orbital 他们的加入，民间企业的加入啊，让 NASA 自己本身的 Atlas 擎天神火箭，每次发射的价格也降低了$2,000,000了。
嗯哼，
所以彼此竞争是有好处的。
是，
对、yeah.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NASA 的也是跟 NASA 有关啊，它的探月漫游车，好像计划喊卡了，这个令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很震惊，是怎么回事？
这是美国总统的，
嗯，
一日一变吧？
对，
对，他本来相信的，本来美国川普不是说要把人再度送上月球吗？
嗯哼，
把美国人送去，因为看什么？因为看到大陆也去，印度也去，日本也去了，
是，
那说要去，那你知道这一个？NASA 上面的月球资源探勘者号已经花了10年做研究了，
嗯，
瞬间就砍了。
也没有原因吗？
就是省钱嘛。
哦，
就是要省钱，因为你说 NASA 底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家觉得好伟大，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做的事儿伟大，但 NASA 领头的这些执行者、政策决定者，他们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经费集中起来支持他们愿意支持的东西啊。
嗯，
所以一天到晚就东看西看，然后东凑西凑的，
这对我们节目的信誉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前几次就讲说资源探勘者号要什么升空，2022年升空是吧，要找氢气、找氧气、找水，是不是？
嗯，
是不是就这个？
哎，大真你都记得哦。
那不是啊，你说的话我能不记吗？
哎呦，感谢感谢。
那不是啊，记得了就难过了。
嗯嗯嗯，
是不是？
对对对，
是川普下的命令吗？
这是以前讲相声，谁记得谁难过？
对，谁记得谁难过？好，那倒是来真的哈。5月5号，没有几天了，发射洞察号来挖掘火星，这个值得谈一谈。
对，大师兄，可是我还记得哎，
嗯，
你记不记得2年以前我们说过，
嗯，
洞察号延期了，
嗯，
因为地球发射太空船到火星去，
对。
以2年作为一个阶段，
是
每2年大量的太空船倾巢而出啊，像星际大战那样子飞向。
是不因为那个距离正好比较近嘛？
对对对对，哎，大专生你都可以去上天文太空的课了，我觉得。
啊，是吗？
哎，对。
我就记得你讲的上半句，我都记得下半句。
OK，
你不讲上半句，我什么都不记得。
对对，大概每26个月啊，地球跟火星。会跟太阳排列成一直线嘛，
嗯哼，
火星就刚好在地球背后啊，
是
最适合接近跟联系的地方嘛，所以每2年那个太空船就大量跑出去啊，
哎，
上一次洞察号本来是2016年要去的，
嗯，
后来临时因为火箭什么有问题啊，就 cancel 了，延期了，那现在我必须要说时间过得还真快嘞，
嗯，
2年一下子一晃过去了以后，洞察号
是
要飞去了，它这个时间很短，6个月就到了。
嗯，
大师兄，以后你去的话就别担心，不是8个月，12个月，
嗯，
6个月就到了哈。
就是要算准那个时间，是吧？
对对对，
而且还要搭着这个 Insight， 对吧？
对，
洞察号，
洞察号，
哎，它是可以挖土的，是吧？
对，它是11月底啊，11月26号降落火星以后，
嗯，
它没有轮子，这个不能跑的，不像好奇号或者是精神号、机会号跑来跑去啊。
是，
它这个洞察号落下去以后就待那儿了，
嗯，
但是伸出一只2.4米的机械手背，
嗯，
又可以放置地震仪呢，另外又可以往下挖掘5公尺，哎，
哦，
一个机械手背四处摆东西，另外一个钻子呢可以直接钻5公尺，比所有过去的钻的都深，
嗯哼，
所以这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
是，钻5公尺之后，有已经想好的目标吗？
那倒没有，只是一方面是找水，
挖的什么是什么，是吧？
要挖的什么是什么？
啊，
因为挖出来火星人考古的那个遗骸。
嗯哼，
对啊，另外一个是火星农业了，大师兄。
啊，
火星农业看底下那个整个地层往下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有另外一个说法啊，你知道我们不是要做 3D 列印吗？
嗯
，3D 列印可以帮助太空飞行，临时就打造新的零件吗？
嗯，
那 3D 列印你还不是还要带很多高温热熔胶的塑胶粒子带着塑胶线吗？
是，
那不用了。现在在研究月球的沙尘或者是火星的泥土是不是能够变成 3D 列印的材料？
哦，
那就蛮好玩的哈。
嗯哼，也就是说直接就就地取材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这是洞察号。哎，不过它机械手臂上还可以拍摄 3D 影像的这个镜头哈，
yeah.
这个倒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不过，这一节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好吧？各位新南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真兄啊，您这讲到这个要下不下，然后歌声那么优美，
是是，
底下这新闻却很暴力的，
是不是？
啊
啊，幸亏你来给我们温柔一下，孙馆长，我想请问，洞察号机械手臂上可以拍摄 3D 影像的相机，到底是一个能够传回来什么样的影像？我想知道。
哦，而且其实现在 不是只有洞察号，不一定要等洞察号啊，
嗯，
精神号跟机会号，甚至原来好奇号啊，
嗯，
它都可以做出来 3D 的影像啊，
啊，
就是我们在 NASA， 我觉得 NASA 这点很厉害，它在网站上公布的一些火星表面的那些影像就已经有红蓝两色了，
嗯，
所以你自己做个简单的红蓝眼镜，
是，
就可以看出来立体的图像哈，
嗯哼，
但现在呢，洞察号机械手背上它自己有一个。可能是双镜头的 3D 影像
啊，
所以直接拍了以后下来就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 3D， 不是那种假 3D 啊。
嗯嗯。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相机就是拍广角，
是。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好像还可以拍全像哦，是不是全景的那个图像？
对，全景，它就是一个整个360度扫描的 panorama， 把它拍回来
啊。
对。
确实，它的这个服役期间是多久呢？
它。如果说两年就是他正常的任务的话，按照过去的估计呢，总会超过两年。
嗯，
因为你看，哎，精神号、机会号，精神号上去没有多久，当然出了问题啊，
是
就除役了。但机会号2004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
是
还在那边干活呢。
嗯，
他一般的任务寿命只是3年而已，
是
已经拖到14年，真的很不错啊。
嗯哼，所以洞察号。预计2年完成主要任务，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也会搞很久啊。
对对对，
嗯哼，小行星无预警惊险来袭又来了，可是距月球只有一半哈。
对，我们每次都不能让大追兄好好睡觉哈。
嗯，是啊，你知道我胆子小
啊。胆子小，对对。4月15号，
嗯，
今天已经是几号了？5月1号。哦，对，
劳动节啊，刚才不是说了？
对，劳动节两个礼拜以前呢，
嗯，
就这一个小行星啊，从19万公里的地方擦身而过。
嗯哼，
对，我们也不是讲月球是多远吗？
38万。
对，你我就说你能够去上课，你还不相信？
我数学还可以啊。
你看，月球到地球一半的距离，而且呢，这个小行星是因为从太阳的方向来袭。
嗯。
这地球人一直到前一天才发现它，
是，
这是多难堪的一件事情啊！
嗯，
这个小行星有多大？哎，37米到138米之间，
哦，那不小了。
对对，如果说你，因为你知道它会，小行星是一边飞一边翻滚的啊。
那个通古斯就差不多这么大了。
通古斯卡，
嗯，
对，它大概是60米的，
是吧？
对，我们这37到138为什么误差范围这么大啊？
嗯，
是因为它一边翻滚一边反射太阳光。
嗯，
它变化很厉害，科学家只能去推算，那大概也就在10米100米左右大小。
是，
通古斯是60米的。
嗯，
通古斯那1908年已经是把100-200平方公里里面东西都给推翻了，
是
整个森林毁掉了哈。
嗯，
那如果它砸在我们地球的人多的地方的话，那会远超过前两年2013年2月份的时候，
嗯，
砸在那个车里亚宾斯克俄罗斯的那个地方，
是
那不过是20米，那你要比20米大上6倍的话，
嗯，对，
撞上去那就麻烦了，
是至少是区域性的灾难。
对对对对对，
嗯，是，而且哎，但是它这个根据它的轨道来推算，到底它是从哪儿来的，
嗯，
我们应该可以查得到吧？从背后偷袭而来。
对，它有好多不同的族啊，像在木星轨道上的木星前面一族后面一族啊，
嗯，
都是跟那个什么有关系，跟罗马五是 Trojans，
嗯，
就那个 Trojan 吧，那个罗马
特洛伊是吧，
特洛伊，对对对，特洛伊小行星在那边，然后呢它有一些接近了地球哈，啊，穿越了火星地球的轨道接近到太阳系内部更内部来的，
嗯，
叫做阿波罗族啊，
是，
所以它这一个小行星呢就是阿波罗族的小行星，
嗯，
它从小行星带穿过太阳系内部的火星、地球、金星、水星的轨道，绕太阳一圈出去。哦，
那可是它周期是好像是2年半，
两
年半以后还会回来吗？
啊，不不不，它会稍微改变轨道了。每次转它会受到其他的影响哈，
嗯。
那如果说它不受影响的话，就还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地球会跑啊，
是
我们地球会改变我们运行的方向，
嗯，
所以不见得刚好会撞上了。
2年半以后还会接近地球吗？
啊，倒没有。因为2年半以后，我们地球转到2圈半以后，跑到太阳另外一边去了。
哦，那5年以后呢？
5年可能吧。
那7年半以后呢？
7年半，你反正你到时候就卖股票吧。
他从背后来，你怎么办？他不一定每次都从背后来吧？
不会不会，看得到了。就你知道，但是一旦你知道了以后哈，啊，发现了，
嗯，
就比较好追踪了。
是，
你一旦知道它存在，它就跑不掉了。
嗯哼，就像我们的国防部常常讲的。中共 的任何活动都在我们严密的监控中。监控什么呢？你能怎么样？你对那个小行星能怎么样？
哎，对对对，
对不对？好 ，NASA 朱诺号传回来木星北极震撼影片曝光。来谈谈这个影片，我知道你描述影片功力是一流的。
描述影片，
来来来
大追凶啊！
你看到了什么影片？
你这样讲的让我感动之余有点惭愧啊。
那是，
因为我哎呀，那是啊，你也知道我会惭愧嘛。
来吧。
没，因为我就联想了，不禁联想到我六月底我要开展那个天文大展啊。
哎，这是另外一个自入是吧？
哎，对对对，原因是什么？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大家讲啊，最近这个朱诺号，前两年不是进到了木星轨道吗？记得我们说朱诺就是 Jupiter 的太太嘛，
对，
这个天后老是去找 Jupiter 的麻
烦，
看他在干嘛嘛。那前两年2016年7月份进入了那个木星的绕极轨道，这个朱诺号很厉害的哈，它不是在赤道上绕着它转，它是南北极这么绕着木星转的。
是，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木星北极南极长什么样子，
嗯，
现在那些图像简直就像梵谷的画作一样
啊，
我们只能这样描述。那真正想要知道呢，就得要到科博馆的展场去看才知道啊。
是，
但是今年7月16号朱诺号的任务就要结束了
啊，
而且是撞到木星大气层里面去，
嗯，
就像以前其他人一样。但是您知道吗，
朱诺本来就应该撞到这个 Jupiter 的怀里啊。
你说两个温暖的相结合的，还是两个彼此之间夫妻又产生的暴力了？
那绝对是产生重大的暴力
啊。好，但是重点是什么？最近这一次啊，刚传回来的新图像，北极的飓风清晰可见呐。
哦，
你知道中央有个巨大的风暴，周遭有八个直径4000到4600公里的次级飓风环绕的。
哦，
这是个什么景象啊？
八个是共伴的台风，我们这样想象好了。
对对对，
而且直径是比我们一般在台湾上空要大20倍。
地球的半径就是6400公里了，
嗯，
那这是4600公里。
是，
你想每一个次级飓风，它就是基本上地球的一半。
嗯哼，
然后中央是个巨大，特别巨大，旁边有八个，这个是很精彩的。
嗯哼，
那我觉得这我们现在，你以为我们知道木星知道很多了，
是
朱诺号又给我们好多新的知识，珍贵画面。
是，而且好像资料上是这样说，说这个次级飓风围绕之下，影片里面那个颜色越亮的地方代表温度越高，好像比较亮的地方居然可以达到摄氏-13°C。
对，-13°C
不是，那比我们冰箱里的冷冻室还要再温度还高一点。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你大致说你会想到木星的大气里面或许可能会有原始生命了。
-13°C，到-83°C，
对，
对不对？
对，待会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金星了。
嗯，
金星你觉得它老热老热的啊？
嗯哼，
哎，它的那个大气层里面呢，也有这种大概10几度到30几度到70几度C 的零上的这样的温度。
哎，你跳到下一个话题了，来来来。再谈谈金星生物躲在云层里面。
哎，对，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怎么说？
我们在找外星生命的时候，通常只会看到火星嘛，
对，
或者是木星的卫星跟土星那些冰的卫星啊，
对。
但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行星科学家说了，天文生物学啊，
嗯，
金星的大气层里面说不定有生命存在。你说怎么有这个可能呢？它的表面温度是450度摄氏度，
是。
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
是
上去都给压扁了啊。
嗯哼，
但是呢，你知道金星过去，大师兄，我觉得真是这张小说的好题材啊。
嗯，
金星过去可能有20亿年的时间啊。
嗯，
表面应该有液态水存在的。
哦，
意思是说当年它是另外一个地球啊。
嗯哼，
但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说
温室效应，
可能当时地球上如果有人类，也是他们自己作的吧。
嗯哼，
但是呢，现在在金星的大气层从地面高温的地面往上走40到60公里左右啊，它的温度是摄氏30度到70度，
也是可以理解的温度啊。
对对对，可以忍受的温度啊，
在它的上空4万公尺到6万公尺。
对对对，
哎，也就是我们民航机最高的那个，差不多我们也是
民航机大概就飞到10几公里了，
啊，4万英尺，对，3万英尺。
对对对，
嗯，
1万多不到2万公尺啊，但是你到4万公尺6也还好，
嗯，
但是重点是什么？金星的大气层里面有很多硫酸云层，
嗯哼，
但它是有毒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地球上，有些原始生命是可以在很酸的环境，pH 值2.5的环境里面活的， 所以金星的怎么讲，大气温度跟它的酸性呢，应该是有一些原始生命可以存活的环境。
以二氧化碳为食物产生硫酸，这意味着有毒的云不一定能够排除金星的生命。
对，你有毒，它吃起来绝对是压米好吃的。
好，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马上。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五月一号星期二，劳动节。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每一次在进行这个单元的时候，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啊，我们几乎避不开 SpaceX 十则新闻里面有三则到五则都是跟这个字有关，好像它置入的比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还要严重。
啊，那我要怎么样去跟马斯克去抗议啊？
来，我们说说看 SpaceX 在美国时间18号下午又发射了一枚猎鹰9号火箭
啊。对对对，这个新闻的重点倒不是 SpaceX 了，而是这个猎鹰9号火箭带上去的是我们原来最熟悉的科普勒望远镜的下一代，接手的接班人啊，
TESS
叫做 TESS， 对，翻成戴斯姑娘，
戴斯姑娘
是不是？对，她也是一个零日，就是怎么讲，眼星方法来观察行星的啊，应该可以找到更小的。但是有趣的是呢，你知道大追兄，科学家看到了克卜勒能做这么多重要的贡献啊，下一代一定是要比克卜勒来得更宽更广。
是，
也就是说呢，当年克卜勒这么多年，从2009年到现在7-8年的时间呢，他所搜查的区域是固定的，也就是在天鹅座跟织女牛郎旁边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啊，全天面积不过是0.25%，也不到1%啊，
是
0.25%。但是呢，这个 TESS 它就不是定在一个地方死盯着了，它监视要到85%的全天的区域，所以它是一个巡天的，能够转的，
是。
那它的视野很大，它每拍一张照片是24度乘24度。
那么它的深度呢？
它深度如果我们用距离来算的话是300光年。
跟 Kepler 的那个比较。
Kepler 是3000光年。
那你看这它虽然广了，但是它的深度就变浅了嘛，对不对？
对对，当然，哎，你的科学观点真的很好，因为你盯着。
你今天怎么了？
来，要
颁我勋章是吧？给我奖卡好吗？
对对对对对，就说你盯着一个地方死命的看啊，那时间久了，你可以看到很暗很暗，就把这些相片全部叠在一块儿啊，很暗的天体就出现了。
是，
但是如果你要做巡回巡天的话，这种工作在天文上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哎，其实也是管理上面的一个行销的名字
啊，
叫做 trade off， 就是你今天如果盯一地方看，虽然你牺牲了其他广大地方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深，但今天你选择了广大巡天的话，每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停太久。
是，
那这就是两害相权的意思，叫 trade off 嘛。那你现在看到它可以全天巡天哈，27天，巡回一次啊。
啊，
那这样子呢，经过了一年以后，可以覆盖半个天球。那所以它整个2年的任务里面覆盖85%的天空啊，
是，
总共的数量大概是200万颗恒星，
200万颗恒星。
对，当年克卜勒监测的数量，你知道，一般人大家都讲20万到30万颗，所以它只有小小一块天区呢，
是
看得深可以到20万到30万颗，那 TESS 看得浅，那全天85%，但是呢，总数量大概是200万颗。
但是就我们人类的尝试或者是这个一般的直觉来讲的话，好像新的 TESS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picture 比较大，对不对？是一个大 picture。
对，它一方面是大哈，你看的比较宽广，然后能够容纳的星多哈。大师兄，我觉得这边有几个科学概念非常好啊。它主要的目标是红矮星。不是我们太阳，比我们太阳还要来的温度低啊！我们太阳已经是中间偏小的黄色星了。
是，
他找的是红矮星。为什么要找红矮星？是因为红矮星的亮度比较弱。就如果说行星去遮掩它的话，那它的变化就比较明显了。你想想看，如果说是一个比我们太阳还要大还要亮的一个小行星遮掩它，根本是没有太大差别嘛。
是，
如果是红矮星本身就没有那么亮的话，遮掩的效果它明显很多。 而且呢要遮掩它一定是靠得很近，那时间也就短，27天之内就马上会看到2次，
哎，
所以比较容易搜查到这些红矮星旁边的系外行星了。
你说27天之内为什么能够看到2次，至少会发生2次凌日的事件？
对，他自己把任务设计成27天的监测周期啊。那你能看到的就是在它的开始的时候发生了，
哎，
那27天之后，如果它是刚好以27天为周期的话，那到结束的时候又是另外一次开始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到2次周期的变化，就是2个明显的变化。
是每一颗都是这样吗？
没有，就是你在里面5天、10天、15天的周期都看得到了，也就是最长到27天。
哦，明白。好，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个 TESS 将来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之中 ，TESS。
对，
也它另外一个名称，我相信在别的媒体上也会广为报道，叫做行星猎人，专门到处去找行星的，是吧？
对，它预期是说，像现在克卜勒找到2600个系外行星确认的啊，
是，
但还有2000-3000个正在做最后确认了。但它预期 TESS 至少能够找到5000个，
哦，
那5000个里面百中取一啊，找50个呢给谁用？给韦伯太空望远镜用。
为什么要去给韦伯用？
因为韦伯有红外线望远镜，可以准确的直接去拍到系外行星。
嗯，
而又大6米多的望远镜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一步一步都是算好了的。
哦，然后让韦伯接力。
对，
完了以后我们就看看那里可以去吗？可能性有多少？
那就开始卖票了啊！
对，原来我们是这样去寻找阿凡达啊！
哎，对。
好。另外就是盖亚任务，到今天为止应该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完整的恒星目录。
对，盖亚是这样，它很好玩。2013年12月发射的一个太空船啊，那它是在2016年就发表了200万颗星的距离位置速度。
200万颗恒星？
对，200万颗恒星的。以前我们有过一次叫做伊巴谷啊，那个英文字念成 Hipparchus 是美国人的念法，欧洲人的念法是伊巴谷，伊巴谷就翻成伊巴谷了。他当年伊巴谷做了很多恒星位置的距离调查，
是
它的位置在哪里啊，距离多远啊，这是天文学的基础。那没有想到盖亚在2013年接班了以后，3年之内发表了200万颗。大春兄啊，
哎，等一下，让我打个岔哈。你刚才说这200万颗是盖亚这个卫星的发现嘛，对不对？
对，第一阶段的发现，
这2年来嘛，哈。
对。
那可是，哎，你刚才也在讲到 TESS 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类似是200万的数字，是吧？
对，它是全天巡天的啊，
会，
大概能够侦测扫描过200万颗星。这没有，跟这不一样。
不一样。
对，盖亚是要准确的找到这些星恒星的位置，在天上的位置
啊，
跟它移动的速度哈。
是，
但是有趣的是，2013到2016，它发表了200万颗恒星的基本资料。那大家可以做研究了。
是，
没有想到又过了2年，到2018年4月份，公布的第二次数据呢，它包含的恒星到了17亿颗，
好恐怖，
好厉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
都掌握了17亿颗恒星的资料。
对，所以我觉得人类在最近这些年的科技进展，我自己学天文太空的都觉得很震撼。
有谁会去注意这么多，或者说会去至少记录下来这17亿颗？
那大专兄是这样子啊，就是他这个任务记录下来以后，这个大数据就看你怎么用。如果说你是研究整个恒星绕银河中心旋转的话，那这简直是个大宝藏了。就知道我们的银河到底现在在做什么样的运动，有没有过去曾经把别人吸进来的历史
啊，
都知道了。
所以这17亿颗恒星，也就只是在我们这个银河里面
啊。对，我们只看得到我们这银河里面的星星。
那包括什么大小麦哲伦星云什么这些，
那是大小麦哲伦是我跟我们最近的那2个嘛。那他拍摄了一些，但绝大多数的星都只有在我们自己银河里面。我们银河里面有2000亿颗星啊。17亿还是小巫见大巫的。
是，
对，
听到这样的数字头先昏了啊，我觉得说我不可能理解的啊。
对。
另外，中国大陆公布了计划，2022年，要建成天宫太空站，这个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曾经稍稍的讲了一下它的规划和架构。我们再来说一说天宫太空站 规划出炉的三舱组合。
对，大陆上做法，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啊，它原来不是有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吗？
哎，
那前一阵子天宫一号掉下来嘛，
嗯，
8.5吨了。但是像这样子，它现在准备要发射新的哈、啊，那天宫呢就已经不叫三号、四号了，
嗯，
它就叫天宫了。
天宫。
而这个天宫呢，上次讲八点五吨掉下来，
嗯，
这个新的天宫呢，三个舱结合在一起66吨，
嗯，
66吨。而且哎，大锥兄，你是文学家啊。
嗯，它
的每个舱的名字挺好听的。
嗯，
第一实验舱叫做问天。
问天。
对，那跟里头要摆个屈原的画像。
啊、哦，真的吗？
哦，不是，我说的玩的啊。第二个实验舱叫梦天。
啊，
那可能要摆个庄周或者是周公啊。
嗯，梦天。
对对对。哦、
那还有嘞？
但是我觉得很大的特点是，除了它问天、梦天做实验跟做这些太空生活的练习啊，
啊
里面可以住3个人到6个人。
啊，
至少10年在轨道上头哈，它后头还会拉一个共轨飞行的一个光学舱。
哎，这个我们恐怕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讲了。
嗯，
也许我们只可以想象他们3个人3缺1打麻将，没办法。
好。